年轻人呢，他就很好奇啊，他就问说：“哎，你们干什么的？”听到没有？对了啊，就讲到这个，在这个买东西的地方，那个年轻人呢，他就问我，他说：“哎，你们在做什么的？”那我们就说：“我们已经退休了。”哇，一听到我们退休啊，哎，他就好羡慕啊。他说：“但愿我也怎么样，像你们一样退休。”然后呢，我就很好奇啊。因为我看他还蛮年轻的啊，但是呢，我就更具体一点，我说你是多大？以老卖老嘛，这是一个男的啊，所以男的我敢问。他就说我是1988年出生的。那所以呢，向往退休这个啊这件事情啊，不管你是年轻的。在座的啊，也是在这边干活的，就是中年了啊，40来岁、50来岁，都盼望这个的，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这些已经退休的呢，我们也有不少，是不是？我们都盼望，对不对？有一个幸福的退休生活，啊，这就是怎么样？我们都想盼望的，非常盼望的。那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是不是？刚刚我们就读到这段圣经，那这个幸福的退休生活，其实很多很多的文章都写这些东西的。那你怎么去知道要怎么寻求这个幸福啊？那这个作者呢，他就去怎么样去找已经退休的人，是不是？你还没退休，你向往而已啊。已经退休的人。让他们听听他们的经历是什么，然后呢，他们的那个这个篇文章呢，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只有三样东西。我们通常讲到退休的话，是在我们经济上、金钱上有一个保障，是不是？所以有很多这个现在的话，那个 financial planning 啊，对不对？就告诉你怎么样存最多的钱可以退休，你就有幸福的退休生活。但是这个文章的报道。从这些退休的人士里面就总结出这个三个了。第一个呢，就是说花更多的钱来玩乐啊，花更多钱是不是需要赚钱？那其实他强调的就是说，不是那个你不需要钱，每个人都需要钱，但他重点就是说，如果不管你多有钱或多没钱，如果你的重点是在你还没有退休之前你没有享受过的一些日子啊，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是这个感觉，那感觉是什么呢？那个感觉的就是可以到外面，对不对？吃一餐好餐的，对。然后呢，很有气氛的，很有情调的。因为以前通常的话就没有这个嘛，或者是出外旅游。你看到那个退休的人很喜欢去旅游，是不是？还有什么？就是娱乐和爱好的。这些活动啊等等，就是以前忙的时候没有时间做的，你现在愿意做啊？当然我也承认啊，是需要钱，但是这个跟钱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就是跟你那个要找这个东西，这个算，就你就有幸福的退休生活。那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你的人际关系。然后他就特别讲到，就是说你退休了之后啊。你的圈子怎么样？就越来越小，是不是？因为你退休了嘛。然后呢，你这个那个圈子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老伴，就是你的儿女，就是你的父母。那儿女的话，都已经离家了，是不是？儿女不那么重要了。那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你的老伴。他就说，趁你们还没有退休之前，赶快的建立跟老伴的关系。但是这个跟 老伴建立的关系远比钱财还要重要啊，这些都是怎么样？他收集了1000多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数字啊。那原因当然很简单，你一天到晚一天24小时都是对这个老伴，你的喜乐你的幸福就建立在这个上面了，就特别想到这个。然后他说这个的远比你能够休闲好。然后第三个的，他就是说要尽你所能要保持你的健康，那我们都知道是不是。然后他就讲到，如果你人失去了健康啊，你比其他前面两个更痛苦。意思就是说，保持你们现在的健康啊，是最最最重要，比你跟老伴的关系，比你有钱更要重要。他说这个就是幸福的生活。然后呢，他下面就讲了一句他自己的总结，说幸福啊，这两个字是很奇怪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去怎么样抓一个蝴蝶，你追一个蝴蝶就是幸，蝴蝶呢就是幸福的退休生活，你越去追这个蝴蝶，蝴蝶怎么样跑得越远。他说我们呢，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如果经过一个非常积极追求的态度来追求幸福的退休生活的话，你就减小了实现这个幸福的机会啊。我就看到这个文章的话，我觉得哇，这是很到点，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士，所以刚刚讲这几点呢，我是很有认同的，也能够有很多的回应，是不是？那我来这里讲，不是讲怎么那个计划退休，是不是？所以讲到就是说，使徒保罗他怎么教导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幸福的退休生活，就是这几节圣经。第九节他讲到，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是信心的，就是人死了你不需要信心，所以这些人还是活着的，是不是？所以呢，就是灵魂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啊？灵魂呢，就是神看我们这个人是不带肉体的，神看我们是不带肉体的人，这个就是灵魂。那灵魂的救恩呢，就是我们被救出来的这个恩典。所以灵魂的救恩呢，就是我们从一个相信的那个时刻，一直到继续在我们的生活维持，继续超过我们肉体的死亡，然后呢，一直永永远远与神同在。这个就是天天在那边过日子，就是灵魂的救恩。那第十节呢，他又讲到，他论到这个救恩，就是灵魂的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众先知是讲到旧约，是不是？然后呢，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这么详细的寻求查看，就是论到这个灵魂的救恩。预先说你们要得这个救恩的众先知早就告诉了你们，他们已经在寻求来考察。那什么是那个早已详细寻求考察的呢？那就是第十一节啊，就是第十一节。那这十一节呢，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我要强调的就是，众先知在旧约的时候就证明耶稣受苦难，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受十字架我们得到救赎啊，这个观念我们今天早上这位宋弟兄就有个很好的见证，就是这样子。但是下面几个字啊，他说后来得荣耀，后来得荣耀，那是什么意思啊？意思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基督死了上了十字架了，他就升天，然后呢，在最后的一个时候，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 能够领受到从神父神那里来的荣耀。这个的话是后来耶稣基督得荣耀。那下面几个字说是指的什么时候，是指的怎么样，是基督受难苦难的时候。那病怎么样的时候呢？病怎么样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时候会怎么样，那就是后来怎么样，基督得荣耀的时候。那第十二节就告诉了我们，他们得了启示，他们是谁啊？就是众先知，是不是？他们有了这个启示之后，他就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的事，一切的事呢，就是耶稣基督得荣耀，所有这些事情，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这个是蛮奇怪的。众先知在很早的以前就得到这个启示，就告诉这些人了。那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那这些事呢，就是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他说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乃是为了你们，你们就是我们。那我们是什么？后来跟耶稣基督怎么样同得荣耀。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以后会跟耶稣基督同得荣耀？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啊，因为荣耀这两个字很玄，是不是？什么是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神他自己就是神的荣耀，神自己本身就是那个荣耀。我们来看这几节圣经，这边出埃及记，对不对？然后呢，会幕已经建好了，对不对？他们已经把那个会幕献上去。那个时候了，对不对？最后就是在出埃及记四十章，他说当时呢，云彩遮盖的会幕，耶和华的荣光，你看到没有？就充满了帐幕。又在诗篇24篇呢，是大卫的诗，荣耀的王是谁呢？对不对？大卫的这个诗人都想，那万军之耶和华怎么样？他是荣耀的王，又是指到这个神是荣耀。然后呢，这两个是过去，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是未来的，在启示录，在21章最后一章的前面一章。然后呢，他就讲说，新天新地的时候了啊，我未曾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然后呢，第23节的那城内又不用怎么样日月光照。我们人呢，能不能想象没有日月那个光景是怎么样？所以神的荣耀啊，从我们有限的这个人的脑子里面是没有办法去能够体会什么是神的荣耀的。这就是告诉了我们，因为神他本身自己就是荣耀，然后怎么样？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那我们要了解这个东西呢，实在是很难，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当我们又有那个东西的时候，那有没有荣耀的得荣耀的例子？因为我们以后跟耶稣基督同得荣耀，是不是？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宝贝的事情。我就用这个人的例子啊，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自己过去怎么在地上得荣耀的例子，来讲出这个例子。那我在地上也曾经得过荣耀。那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奖啊，英文呢叫做 Golden Circle， 是金的一个 circle， 好像一个金环一样的戴在你的头上啊，就是它的名字叫 Golden Circle。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奖呢？我们在每一个那个我们的那个单位里面啊，几百人，就上千人，如果你是前面公职职业是1%，最高的1%，你就有这个奖。 那当然公司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慰劳这些很好的那个表现者。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开一个很大的会议，我们有好几百人，然后突然间呢，我的名字被叫出来了。那我说怎么回事啊？啊，他说上来上来，我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那个 Senior VP 啊，然后呢就宣布说，你们这个单位今年呢我们就选到，他说 YC Mark 是我们今年的 Golden Circle 的得主。全部人呢那个时候站起来鼓掌。我这辈子在地上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子的荣耀的。那我现在看来的话，那个荣耀是不错，因为对不对？丁敏跟我的也享受快一个礼拜的完全免费，对不对？去猫椅去享受，对不对？全部那个公司付钱，最好的旅馆，吃最好的，玩最好的。然后呢，跟那些高干，对不对？就是senior那些人同起同坐，对不对？那因为他要巴结我们嘛，是不是？所以就那种是，这是很不得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现在回头看啊，你们与基督同得荣耀啊，神自己那个荣耀是不需要日月有那么可以照亮照光照的，我以后会得到这个。那跟我怎么样？在世的过去的小小的那个荣耀，算得了什么？我真是那么想的。现在啊，然后呢，这个书啊，彼得前书啊，有个背景的呗，是使徒彼得在讲的。使徒彼得，我们都晓得，他过去的是怎么样的人。他为什么现在可以讲到怎么样？是为你们讲的，是要得到怎么样？将来怎么样？神的荣耀。那他是不是真的吃错药了？是不是？啊，那我们要回想他过去是怎么样回事啊？他是个渔夫，是没有教育的，然后他非常血气的，因为耶稣也跟他说：“你今天鸡叫以先呢，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呢，怎么样？他又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然后呢，最后他们耶稣不是这个已经那个上十字架了，对不对？他们说那我们就重操旧业，他带头啊，我们回去打鱼去了，记不记得？这些你就看到啊，彼得以前呢，他的眼睛是钉钉在哪里啊？是钉钉在地上的。但是彼得前书就是第一章，他就讲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神的荣耀。所以他现在写书的时候，他的眼睛呢是定睛在天上的。所以这个东西彼得这本书呢，就让我们有机可寻，是不是？就知道怎么去寻求这个幸福的退休生活。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所以，你看十三节，对不对？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约束你们的心，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直觉的反应就是说：哇，约束我的心，我好郁闷啊！那你有没有觉得，对不对？”如果别人约束你的心了，如果你的另外一半约束你的心了，你真是郁闷啊，是不是？那彼得是不是要我们这样郁闷啊？那这个你们是谁啊？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了我们，他是写信给这些犹太人，他是什么分散在各地的，啊，是信主的，就犹太人。那约束你们的心，他没有说约束你们行为，是不是？很奇怪的，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 你约束你的心，你就行为就可以约束。如果你只是约束你的行为，你的心没有被约束的话，你迟早你的行为还是受不了。所以呢，你要控制那个心，就可以控制你的行为了。然后他怎么样子就谨慎自守呢？他下面几个字说专心盼望。盼望什么？有个时候，是不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恩是什么？你看没有，这个恩呢，就是前面与基督怎么样得着这个从神来的那个荣耀，是那个恩。因为上文嘛是讲到这个啊，意思将来在天上呢，我们是会与基督同得这个荣耀。那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那是不是神的应许啊？这神如果是神的应许，会不会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的。但是如果我们专心盼望幸福的退休生活的话，那我就问你们，你有把握吗？你有把握会成功吗？那所以问大家，我们有个选择，是不是？你要选择一个有把握的一定成功的，或者是选择一个可能会成功的，你要哪一个？彼得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专心仰望啊，是要把那个真正的感觉把它带出来。所以我就用我自己一个例子啊，我这个例子不是讲到那件事情，乃是怎么样要解释什么叫做专心盼望。专心盼望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差不多两年前的话，两年了，我们开了一辆这个 Toyota 啊Camry， 开了20年了，老车。然后呢，最后就开到怎么样，不能开了。所以呢，我就跟太太说，我们就买一辆舒服一点的，对不对？豪华一点的。那我就等得到那个丁敏的批准，我就去做研究了，是不是？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就是很想，心里面啊，很想啊，就是那个 Lexus。那 Lexus 呢，中文的翻译我也就是。我是看来的啊，叫卢雷克沙斯，可能你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我就讲这个专心盼望的这个啊，我第一呢就到网站上怎么样去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哇，一看哇，怎么那么贵啊，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呢就看看它的 options， 对不对？啊，那些选择是什么啊？然后它颜色，对不对？然后还不止这样子，对不对？我就又专心的怎么样去看看那个 Carry Blue Book， 对不对？看看呢，它那个转售那个价值是多少啊？还不止啊，还要去看看那个网站是它的可靠性，然后它的维修的费用是多少？然后呢，更是怎么样到 YouTube 上面去看，哇，就很多那些车子嘛，对不对？看看它外部长得怎么样子啊，对不对？内部怎么样子啊，对不对？然后技术的规格是什么？就是那个 technical spec， 对不对？然后还有怎么样？它那个路上的试的，哇，开得好快，好舒服，对不对？给你感觉就是很舒服了，是不是？然后呢还不止啊，我还看很多点评。然后呢怎么样？在我们住的地方，在 Armand & Express， 我什么车都看不见，我只看到 Lexus。所有的保险的费用，对不对？我要去调查了。然后呢，我在做梦的时候啊，我都会梦到我自己开这辆车啊。啊，这个叫做专心盼望，不是那个事情，乃是你专心盼望的那个感觉。你怎么专心盼望与基督同得荣耀啊？怎么可以盼望？我们看那个大纲啊，大纲的意思就是说，它那个文体上面它有一个架构的啊，因为它13节是它的真正的这个关节所在。他说你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对不对？他 但是呢，下面它有三个这个段，啊，那怎么看得出来呢？你看个第十四节，一章十四节的，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呢，第一个呢，你怎么去专心盼望呢？就是不要去效法放纵私欲的样子，你就在那边等，专心盼望。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既称那不边带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怎么样？就当存敬畏的心。所以第二点呢，你怎么专心盼望呢？就是存敬畏的心。然后第三个呢，你们既因顺从真理，你看没有啊？洁净自己的心了，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然后呢，怎么样？就当对吧？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在这种三个光景下面呢，你来怎么样专心盼望这个神给我们的荣耀。那今天为了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今天呢只讲了第一点，就是就不要放纵那个私欲的样子。然后其他两点呢，啊，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请大家就是记得这个大纲啊。那我就讲继续讲第一点，他的十四节他就讲，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既做的话是不是已成的事实？顺命的儿女，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顺命的儿女啊？我们通常看我们自己都不是顺命的儿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行为没有顺命啊，是不是？我们的行为没有顺命啊，但是神他显然在这里讲，你们既做，神看我们已经做顺命的儿女了，所以神是怎么看啊？神看我们的内心啊。那我说我的内心是顺服吗？那前面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重生了。那你怎么可以重生啊？你是不是顺命？所以神看我们已经重生的人，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证实你我是不是重生的人啊。如果你接受我是重生的人，神说你就是顺命的儿女，不要看你的行为。然后呢怎么样，他说就不要，是不是告诉我们就不要既做就不要，是不是因果的关系了？是不是？那放纵肉体私欲的样子，这个样子呢就是你的行为嘛，就不要，那行为不要就放纵你的肉体的私欲，这是因果的关系。那效法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效法呢就是我们是会被影响的，我们是被影响的生命。那被影响是什么意思啊？是被塑造的，我们效法是被塑造的。那被塑造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啊？在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下意识影响我们，今天虽然已经是顺命的儿女，但是继续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下意识。那现在问题来了，他说你们既做就不要，是不是？那我们就问大家，我们外面是放纵肉体私欲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什么？是不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相不相称啊？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我们既做顺命的儿女，但是呢我们放纵我们的私欲，是不相称的。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你既然是顺命的儿女，你要不要活出相称的行为啊？神就借着彼得就告诉了我们。那我们再会问一句话，神为什么不要我们放纵私欲啊？对，放纵私欲是很好的，很过瘾的，是不是？神为什么？第十五节他就告诉了我们，他说那招你们的既是 圣洁。那招你们的神是不是既是圣洁？圣洁的话就是说神不需要证明他是圣洁的，他就是就声明我就是圣洁的，他不需要证明的。说你们呢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对不对也要圣洁。那有时候当我看到这句话来讲的话，神圣洁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绝对相信的，是不是？那神是神啊，我是人啊，你要求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24/7 就是你过日子也要圣洁，那你说合不合理啊？这个门槛你给我是不是高了一点啊？我们会问这个问题的。但是神每一次告诉我们一个诫命也好，他都给我们一个原因的。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圣经，所有的圣经不管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会问说，神他有什么理由要我们成为圣洁？是不是有什么理由啊？第十六节来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是不是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通常我们看这句话来讲的话，那我们就怎么样，就找找旧约圣经，哦，他讲过这句话，他说已经据点是不是？但是他这里讲到是因，对不对？有个因为，所以我们要真正晓得他的理由在哪里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回到他所引申的旧约圣经所讲的是什么？是不是？那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立位记第十一章44节跟45节，他就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爬物污秽的自己。然后45节他就说我是那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然后呢他下面才说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显然这是怎么样神救赎的恩典，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领受到感受到我们神救赎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有没有数算过神在你我身上的救恩？然后如果数算的话，然后他下面几个字就是说要做你们的神。他因为神是圣洁的，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呢怎么样，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圣洁，就是放纵肉体私欲了，是不是？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不希望我们的神耶和华成为我们的神，在那一刹那。当我们放纵私欲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说耶和华你不是我的神啊。当然在我们的下意识里面没有这样想，是不是？我们只想到我们的放纵的私欲。然后呢你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放纵私欲的那一刹那，我们是不希望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的。就是讲到这个，那神救赎的恩典就是我们怎么样使我们愿意圣洁的那个能力，一个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神救赎我们这个恩典，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诫命来看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这个动力啊，所以圣洁是要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啊，怎么是不放纵私欲？不放纵私欲的你就圣洁在那一刹那，是不是？所以圣洁跟不放纵私欲是一样的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南谷教会失踪了40天啊。哎，40天好像听过啊，前面。其实我是在这个过去40天在中国啊，在做门徒培训的，我们都去了很多的城市，然后呢，其中的许多城市啊，这次第一次是去北方的城市。那我就形容一下我当时的放纵私欲的那种感觉啊，因为到北方去的话，看到那些食物都是面食啊，都是面疙瘩啊，大锅菜啊。那大家都知道我是香港来的，是南方人，那吃一顿还可以，一连对不对？我们是营会是4天嘛，那一天3顿，那就是12顿了，是不是？然后他一顿里面有3样都是面食的。那我看到后来的话，因为大家真是他把最好的，真是他们最好的，就给我们，然后大家所有人都很喜欢。我看看那个丁饼呢，他很喜欢啊，我就更郁闷。那你就看到这个放纵那个私欲，还有那怎么样？这个雾霾、空气污染，天气又冷，北边嘛啊，是不是？然后呢，因为这个我敏感啊，我的眼睛啊就很敏感。你知道眼睛敏感的会痒，痒了我就会揉揉，怎么样？我的眼睛就越来越肿啊，就像一个金鱼一样的，很不好受的。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子啊，你40天呢、啊，你生活在怎么样？一个酒店的小小的房间里面，真是小，是不是？虽然我们家的比你们家的那个这个很多的都没有你们大，但是呢，总比怎么样我家大嘛，是不是那个旅馆？那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两老的话，那个行李箱不能太重，是不是？你跑来跑去，所以呢，我们的行李箱呢就是手提的行李箱。啊，你想想看，所有的家当就在里面了。过了40天，你说郁不郁闷啊？人家虽然没有说啊，但是你看他眼神又是那一套衣服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聚会，有一次聚会，我们在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为了各种不同原因，我们的这门训呢就在一个怎么样200平方英尺的一个住家里面，就坐了50个人来门徒训练，走都走不过去，坐都没地方坐，都是小板凳。那我心里面在想说，我在南谷多好啊，你看看这个 pew 对不对，多舒服啊，对不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那边的话热死掉或者是冷死掉。还有呢，你去服侍他们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我真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的。为什么？都是北方的乡音啊，我能够讲普通话已经了不起了啊，那还要听那些北方的口音呢、啊，我真是那个痛苦啊。所以很多人都就是看我那么可怜的，替我翻译一下啊，大家能够服侍他们。还有怎么样，生活的这些背景啊，因为我们这里的背景的话都是怎么样，都是硅谷的对不对，高科技的。然后呢，我们到北方去的，特别是那个城镇的像城的这些地方的话，他们的生活的背景是跟我们硅谷的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看到我这四十天是不是？所以我里面呢，就是在里面放纵私欲，你知道吗？我就说怎么回事啊？但是我想到怎么样？神要我数算他在我身上救赎的恩典，不只是这样子，这是讲的过去，对不对？他也给我看见，你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以一个是看过去，一个是看未来。那我就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从这个救恩的恩典，我就有一个愿意圣洁的动力。圣洁的动力呢，就是那种郁闷啊，就马上就没了。那北方的城市不是四天一个就是了，我们去了三个北方的城市，所以呢，我折腾啊，是折腾了十几天啊。但是呢，每一次，哎，我感觉上好像神又怎么样，又磨了我一下，是不是？所以就比较快过来。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这四十天呢，我真是在属灵里面呢，生命的成长，真是不得了，真是不得了。然后呢，怎么样？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呀？一个幸福退休生活，是不是？那你不放纵你的私欲，成为圣洁，跟幸福的退休生活有什么关系啊？有没想过？有没想过？前面刚刚讲到三点嘛，是不是？幸福的退休生活呢，就是花很多钱，你可以去玩乐，对不对？培养人际关系，然后呢，尽你所能来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如果你放纵肉体私欲呢，你会怎么样？对不对？有时候呢，你会怎么样？花很多钱，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呢，我们的文化啊比较少，我们下一代就常常这样子。那我们有相反的，放纵肉体私欲是什么？我们花太少钱，有相反的，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有一种呢，或者是你钱财的话，那太冒险，我们怕冒风险，是不是？怕冒风险是怎么样？该投资的不投资。你看看现在道琼斯涨得不得了，别人都在赚钱，那你说，哎呀，我怎么全是在半里面？你看到这个吗？对，相反呢，有些人的话他是投机的，他就投机，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很好，是不错，对不对？没想到他前几年，对不对 ？401k 就变成 21k，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同样的，我们的工作事业是不是？我最记得以前的那个很多90年代。很多我们的同事都出来创业，他说你傻瓜，你赶快出来创业捞一笔。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第一又懒，又没有上进心，对不对？然后呢也蛮满足的，我猜啊，这就留在那个公司里面。但是后来你怎么走你不知道的，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样？所有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来怎么样？我们心里面那个私欲。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两边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要么就多，要么就少。那还有呢，怎么样？培养你这个人际关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跟我们老伴，对不对？培养人际关系，客观我们都知道。哎，芝麻小事的来了时候，你的原型就毕露了，是不是？那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坚持我们自己的怎么样？己见，是不是？很小的事情，对不对？你回头看的话，而且怎么样？你这个东西的话，你学习的不饶恕，所以苦读了这些东西的话，就顶在那里。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幸福的退休生活？那我不是讲你们大家，我自己是有亲身的经历的，亲身的经历的。所以呢，我就想到就是说，那我。只好就不要去放纵我的肉体的私欲了，对不对？还有呢，怎么样？尽你所能保持健康。我们都知道，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对不对？少吃，多运动，是不是？都知道的。 几十年了，这个原则我都知道。哎，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我还是在这个江湖里面的时候，你为了工作狂，是不是？就好像在座的有些人是工作狂的时候，那就会说，那有时间再来锻炼，是不是？很不幸的啊，当你过了五十之后，你的身体你就感受得到了。这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然后呢，还有怎么样？我们特别是弟兄啊，明明该去看医生，不去看医生，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就好像我们这个的弟兄就开车迷路，就是不要去问路。这个就是怎么样？放纵私欲嘛。所以呢，道理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要去放纵这个私欲，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啊。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啊，需要学习的怎么不放纵私欲呢？就是要接受现状。接受现状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你的婚姻有问题啊，你的儿女有关系有问题啊，如果你还是单身呢，或者你身体是在软弱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比邻居没有那么富有啊，那我们通常会怎么样？不会接受现状。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是不是会产生个怎么样自怜？我是个受害者。那这个本身呢，自怜跟受害者是放纵私欲的表现，是不幸福的。所以接受现状就是能够专心仰望天上的荣耀，我们才能够接受现状。不然的话，接受现状只是一个口头语而已，是活不出来的。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专心盼望天上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地上的幸福的退休生活，不管我们在什么光景里面。这是深深感受得到。为什么？因为幸福的退休生活就好像去抓那个蝴蝶一样，你越去抓这个蝴蝶，它跑得越远，那你就变成完全是一个虚幻，完全是一个虚幻。那不放纵私欲，就有幸福的退休生活。我知道接受现状是完全是不容易，道理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会劝别人接受现状，但是呢，怎么可以接受现状啊？其实呢，就是专心盼望天上的荣耀，两个其实是放在一起的。如果你不能接受现状，就是你不专心盼望天上的荣耀。但是你如果你盼望天上的那个荣耀的话，你接受现状就比较没有问题了。这样子的话，你就有怎么样？你退休的生活是幸福的。我们低头祷告。现在神今天早上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要我们定睛仰望的是什么？是地上的东西呢，还是天上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对神今天早上对你讲话有一个回应，现在让大家来到神的面前，短短的你亲自的去跟他有一个祷告。 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一直都不离不弃的就在我们的旁边，你要我们去享受在地上从今时直到永远都享受到最幸福的人生，特别是在我们退休的时候，你教导我们就是要我们圣洁，就是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是很难，但是其实你告诉我